食堂是整个兰州的疫情防控中心。如果那个行政效率的满分是十分的话，川大能得七分。他说啊，川大能得七分。我说兰州大学只有两分。哎，我们今天是要讨论我寄了多少东西是吗？
但是女孩子就很容易被这个问题给吸引到。
这有什么好吸引的？我服了。
外院我是一直都在吐槽的，用法国人的那种态度对自己，然后用德国人的那种态度对别人吧，我感觉是有一点点这种的。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三极管电台。本期电台是朱一提出来，我们要聊一聊，吐槽一下自己的学校。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因为我最近就入学了嘛。入学之后呢，我就一直在群里吐槽关于这个学校的各种事情。然后朱一听了之后就很是兴奋，表示说要听我详细的讲一讲。那我觉得好像大家对于这种吐槽的事情听起来也是蛮愉悦的，所以说我们就决定把它拿到电台里面来讲了。那朱怡，对于我很多吐槽的事情，你最想听到的是什么？
我想知道你现在是真的出不去学校吗？
我出得去啊，因为我们是医学院，医学院的学生因为要去医院实习，要去找导师什么的，所以说我们还比较自由了，就是你请一个30天的假，然后就可以无限次的出去吧。
哦，那你们学校有没有其他的学院是不能出去的？
其他学院请假应该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辅导员在批我们那个请假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无脑批，只要你申请了他就会给你同意。
哦，
说到请假，我也说这个为什么当时会说到请假呢，是因为当时他们女生就是那天开完那个什么导师见面会，哦不，开完那个什么学校的那个开学典礼之后，他们要回寝室嘛，然后他们的寝室其实是在学校外面，就是兰州大学的宿舍不够了，所以说他们的寝室就被安在了学校外面，然后是一个据说是一个很破的一个楼，然后他们要回寝室就必须要出学校，就是出学校那个校门，然后保安就是说你们要出学校就必须要请假，所以说他们回寝室都要请假。
妈耶，那为什么是女生住出去啊？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让男生出去吗？
因为那栋楼大部分住的都是女生。
哦，
而且医学院本身女生就比男生要多很多，所以说要把男生就是在一些空档的寝室安排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把女生在这些小的空档寝室里面安排好是很难的。
这
不是性别歧视，先声明一下。
那这也太扯了。这都要请假的话，其实我是今天还看到那个新闻，就是说什么学校分校然后出了很多的问题，然后就全国都解封了，只有大学生还被分在学校里，好像有这样的说法是吧？
哦，我说到这个就是不是说学校解不解封这个事情啊，因为其实对我们医学院的学生来说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有一个很扯淡的事情，就是我们到食堂吃饭必须要戴口罩，就你去别的地方都不用戴口罩，但是你进食堂的时候必须要戴口罩，然后出食堂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人在那检查，然后看你是不是戴了口罩的。
那你在教室里不用戴口罩吗？
教室里都不用戴口罩。
那你们在防个什么呢？
就只有食堂。
因为食堂里要
就很
解决，
就很扯淡呀，因为你其实你进食堂你吃饭的时候你还是要把口罩取下来呀。所以说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形式主义，我觉得就是形式主义这个东西就是在兰州大学这个地方就是莫名的普遍，它就会在一些很小的地方就彻底的恶心到你。
比如嘞，
比如说就像你开学的时候就是你要进出学校嘛，很多都是那种家长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要求你拿那个录取通知书，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他就要求你拿那个录取通知书还有身份证一起，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就没有人管你要不要拿录取通知书这个东西了，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是随意进出。
哎，说到这个我想到我当时刚去外院的时候，就是我2014年进大一嘛，然后也是想说提前进外院，当时也就开学2天吧。我就想说先进去看看， 像正常的一般不是像北大什么的，哪个身份证就可以进去兜一圈了，在那个时候也管得没那么严。
对对对。
但外院就不一样了，外院哪怕我跟他就是提供了电子版的那种录取证明之类的，他也不理我，他一定要我出示纸质的。然后我当时也
是吧，
对，就是纸质的。然后我是和我爸妈出去去旅游嘛，当时正好住在北京，就是在北京兜一圈，所以行李什么的其实是在那个酒店里面。嗯、然后因为一天逛下来了，正好录到说，哎，离学校还挺近，那去看看吧。结果，当然录取通知是不带在身上了，然后就被保安就骂了一顿，然后就把我们赶走了。嗯，当时感觉还蛮失落的，就是我已经给他看了我的电子证明、我的身份证件什么的都有了，但他就是不理我，就是觉得你没有纸质版的就不可以。
哎，说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是说的是9月7号，才能报到嘛。然后当然后来就是他们说什么9月6号，你如果到了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先进寝室，然后7号再完成那些报到的程序嘛。然后9月5号的时候，我就拿着录取通知书，因为我其实提前了2天就到这儿了嘛。然后我就拿着录取通知，拿着那个录取通知书，我就说我能不能进学校看一下，我又不是要进寝室啊之类的。然后那个保安义正言辞说不行，说是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说的是7号，那你就只能7号来。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说就是所谓的疫情防控，但是在兰州我其实感觉就是还是相对比较松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你没有必要对于所谓的疫情防控就是在你学校这一块就是表现得特别特别的严格。因为就是在一个很松，怎么说呢，你讲讲科学嘛，对吧，讲讲科学，就是这些人他们能够从别的地方过来，首先说明那个地方应该是相对安全的，然后进来之后说明也得到了你甘肃省的这样一个承认，接受你是一个相对低风险的人群。那么你进学校之后其实也不会有任何的所谓的检测，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警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意义是不大的，它只是说在形式上给了大家一种很紧张的感觉，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没有。而且就在那个我们，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寝室就很倒霉，就是在那个学校的南门旁边，所以说就是每天晚上都会热闹到晚上12点钟的样子。因为有就是这边南门会有一些小贩在那儿做那些吃的什么的，就有很多学生就会在这个围墙的这边，因为有的学校是有的那个学院是不能请假的嘛，然后就会在围墙的这边，然后就喊就是说要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小贩通过那个围墙递过来，其实那也算是一个很直接的接触啊。这个学生出不出校门又有什么区别呢，对吧。
那现在的话就是整个你们学校周边是没有控制就是种什么一定要戴口罩或者一定要保持社交距离这些要求都没有，
唯一就是唯一控制必须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就是食堂。
对不起，愚蠢，有一点点愚蠢。
食堂是整个兰州的疫情防控中心。
那其他的呢？你现在为止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太适应的事情？
哦，我觉得首先不太适应的就是天气，就天气是我最不能适应的一件事情。因为这边特别干燥，然后干燥的话，我是那种就是一干燥的话，然后在晚上洗澡的时候就会流鼻血，而且其实我已经就是一年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了，我就觉得说我可能就是鼻炎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但到兰州就住了一天晚上之后就完。就是首先就是洗澡的时候那个鼻血哗一下就流下来了，然后住了一天晚上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鼻子里全是鼻涕，但是后来就发现是感冒了嘛，但我觉得这个感冒也是因为我不太能接受这边的气候。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就这个学校的这个行政效率就特别符合大西北的这种，就是差。
为什么
特别特别差？
大西北人民要不高兴了。
那事实就是这样的嘛，就是之前我有给你们吐槽，我就说川大的那个行政效率很糟糕嘛。但来了这之后，发现我有跟我同学说，我说如果那个行政效率的满分是10分的话，川大能得7分。他说啊，川大能得7分？我说兰州大学只有2分。 就是有几个事嘛，第一个就是我那个档案那件事情，之前我们在投诉那一期有聊过这个事情嘛，然后后面又有更新了一个故事，就是都建市人才中心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查到那个机要信息，然后机要显示我7月15号的时候那个档案就已经兰州大学签收了，意思说从7月15号到8月10号这段时间里，就是那个档案就躺在兰州大学某个地方没有人去管它，然后我不停地问那个辅导员，辅导员也说不要急什么档案到了我们自然就会收到啊之类的，所以就对吧。然后还有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个分寝室嘛，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寝室是有点不够的，因为知道就今年扩招其实而且你看那个2020年的那个研究生招生简章的话，就发现很多学校都很明白的说出他们是不提供住宿了。
啊，
然后就是你只能校外住宿嘛，就是你报这个学校之前你就要注意到他提不提供住宿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听众就是如果真的明年要考研的话是要考虑一下。因为比如像那个北大他好像是除了特定的几个条件符合的研究生可以申请住宿之外，其他的都学校都不提供住宿了，因为可能这几年扩招太严重了。然后就是他们那个宿舍就分得特别的慢，我8月30号的时候打电话，我说那个宿舍什么时候分出来，他说9月2号的时候就分出来了，然后9月2号我又打电话，然后他说今天没有分出来，他说因为宿舍不够，然后现在还在协调，你要那个明天下午应该就分出来了，然后9月3号下午还没有分出来，但是因为我就是我嘴贱，然后在群里说了一句，我说我问了说什么2号就能分出来，就有很多人反正加我微信问我说啊那个你之前问的怎么说的怎么说的，然后就问的我有点烦了，然后后来有一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在群里说，我说是大家如果就是想要知道这个的话就打那个学生公寓中心的电话吧，然后反正大家闲着也是闲着嘛，然后那辅导员出来顶我一句说你觉得你把电话打爆然后这个就能分出来吗，你越打他们就越分不出来呀、然后我就跟辅导员在群里面硬刚。
你是怎么
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不然我们也不能就在那儿等着呀，然后他就说什么反正大概意思就是你还是要等着，我说那之前我那个档案我之前问你的时候你也说让我等着，然后那个档案就在那儿躺了20多天就是这样的嘛，然后他就说什么档案是学校那边在处理啊，然后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在鬼扯。然后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真的是我真的觉得他跳出来，他说我不允许你这么不尊重我们老师我不允许你欺负我们老师我真的就这是要干什么。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那个女生是兰州大学本校保研的，我就突然好像也理解了这件事情。然后反正就是那个宿舍都是在那个，就是我们是7号开学嘛，是4号晚上的时候才分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其实当然我理解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嘛，比如说可能第二批的学生还没有搬出去啊，这些情况对不对，或者说可能寝室不够，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其实是可以预估的嘛，对不对，比如说哪些学生他要毕业这件事情，难道不可能说他今天要毕业他明天他说他不毕业了嘛，对吧，这个事情你是可以，
就是有一个3B 之类的东西，你需要
对你应该有一个预估的嘛，你知道哪些寝室会空出来，那你就会先安排这些，然后如果说实在不够你再去比如说几个学院之间撕逼，然后谁输了然后谁就比如说搬到那个什么远一点的校区啊，或者说去住破一点的楼啊，这种就是这个就大家各凭本事了嘛，但你至少说你其实你要有一个预估能力嘛，对不对，他们好像没有这种能力。而且也这个预估能力我又想到了，你说
还有一个疑问，你们分宿舍是指没有给你们，就比如说有100个人给你们按组分好，这几个人划分到同一个宿舍，还是说不确定给你们分到具体哪个宿舍？
他是这样的，他只是分了，比如说这个学院有100个人，那就给他分出100个床位，比如说这间宿舍、这间宿舍、这间宿舍，或者说这个宿舍，然后这个学院占几个床位。至于具体说谁住哪儿，他是会先让大家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先组寝室，因为会有那种本校的他想要本校的在一起嘛，对吧，那种所谓的本校抱团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他具体是没有分的，他只是分了就是哪些床是归哪个学院的。
所以你实际上去住进去是你拎着你的行李然后走到这个寝室门敲一敲，你们想让我住吗，然后你就住进去。
哦，不是不是，就是你提前就是在我在网络上在微信上就是沟通好了的，然后就是他就是你知道的那个你分到哪个寝室，就是怎么说呢，那个宿舍安排就是你需要知道就是说有哪些寝室是可以供你就是你们有哪些寝室这个池子，然后你自己再去组合，组合之后然后那个辅导员就会把你填到这些坑里面。
啊，懂了，等于还是要自己去找对象，
对，
然后去跟他们说我们已经组好队了。
啊，对，而且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对分宿舍这个事特别在意，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我住哪儿，但是因为这个学校它是有西区和东区的，就是它这个一个校区有西区和东区，然后这两个区的话你寄东西的地址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因为我寄了很多东西，我这个人花样比较多，我寄的行李都寄了50多公斤，然后感觉我自己就是背来的东西背来和那个行李箱拉来的东西又有20-30公斤，所以我东西又特别多，就是如果我比如说我寄错啊什么，
你一共寄了70公斤的行李，
我
一共会有
寄了50多公斤，然后对又拖了一些，反正就我这个人花样特别多，包括一些衣服啊什么的，还有书，主要书比较重。
介绍一下你都寄了什么。
然后我就是不能寄错了呀，因为你想如果寄错的话，我觉得快递可能也不太愿意去帮你换一个地址嘛，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很麻烦人家的事，那你最好就是先确定好吗。好，然后我说一下我寄了什么东西，因为就是那个我们的专业书嘛，然后还有我 GRE 的，之前我就是买了一些书，但是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时间嘛，然后这些书我也寄过来了，然后还有就是我的衣服，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想一想，衣服书哦，其实我就寄了这些，然后我拖来的又拖了一些当季的衣服嘛，然后还有我的电脑，我的电脑就在这个过程中拖坏了。
哇，这么夸张。
我估计那个电脑好像是硬盘坏了，但这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嗯，反正我就觉得这个学校
还是感到，
哎，我们今天是要讨论我寄了多少东西是吗？
不是，但是女孩子就很容易被这个问题给吸引到。
这有什么好吸引的，我服了。反正总的来说，我就觉得这个学校就是首先它形式主义特别重，就是他任何事情他都在意那个形式，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效率特别低，当然我觉得可能形式主义和效率低真的是孪生兄弟的，就效率又特别低，就做很多事情他好像没有预估好吧，这就复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复试就大概有70-80个人吧，70-80个人复试，然后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当时到我复试的时候，我后面都还有10多个人，到我复试的时候都晚上9点过的，快10点，而且他也不做分组啊之类的，他就是你去问他，你说大概什么时间，他就让你等着。
但是我那天还帮我，就是因为你说起这个事情嘛，我就问了我那个考到浙大博士的同学，然后他当时也是去浙大做这个面试，他云南过去的，当天实际上他还水土不服，已经身体就表现出来他不舒服了，因为人有点虚脱，整个状态不太好，这个实际上如果你身边比如说正常情况下，我至少我觉得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状态这个样子我是看得出来的，对吧，但是当他去跟辅导员询问啊，这就当地那个当时负责的一些人去询问这个东西要怎么安排的话，他们还是会让他不停的等，然后他当天是抱着这样的一个状态等到了晚上10点多，就也是一直拖，没有跟他们有继续的安排，就只是说我今天要，
这就是能力差。
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在你说大西北，其实都是可能差不多。
可是我记得这几年不是浙大也声誉不是特别好吗，就老干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些新闻啊，反正就是这样吧。对吧，
也是吧，你说的也有道理。
对，那你提出就是说要吐槽学校，我觉得你好像对外院也好，对那个日内瓦那个学校也好，好像也有很多怨念。
外院我是一直都在吐槽的，就是都不需要录一期节目来，就是只不过就是我平时一个人的吐槽就够我剪一期节目了，可以可能剪个两个小时差不多，不停的那种。嗯，就外院其实比你想象中的，我也不一定比你想象中，就是你一定能够理解的。
我对外院没有想象，不好意思。
你不用想象，就是你现在在那边感受到的那些，可能在外院也是一样有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挺官僚的地方，就整个学校从老师到学生到门卫，可能都带着一种官僚气息，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透着一种死板的，然后随时都可以。以那种所谓很大的话题、大的意志去压制你个人的那些自由、个人那些想法的一个地方。我不是说它不好，我只是看到了这一面，然后这一面是我非常不喜欢的，然后我一直会突出这一面。然后我希望，我以后比如说我高中的同学们、我高中的学弟学妹们就不要去那个地方了，就感觉我们高中是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就到了高三那一年还在办那种通宵晚会啊之类的，就到了那边之后，实际上一下子感觉到外院的文化和我之前所接受的那种价值观很不一样。所以可能从我们学校，从我们高中过去的那些朋友，我后来跟他们聊了，也有校友在那边嘛，感觉都对外院的生活会很不适应，就感觉所有的一些行事准则都和我们之前所受到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那日内瓦那个学校呢？
日内瓦那个学校就是扯淡。就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形容瑞士人，也不是说我那个学校就这样吧，就是他整个瑞士就是有一点奇奇怪怪的。我感觉他对别人的要求就拿出德国人的那一种态度，就是你一定要做到这一些，我给你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一百条规则，然后你一定要遵守它们，你一定要把它做的每一步滴水不漏。但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日内瓦人或者瑞士人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可以做到50%就可以了，我不用这每一条都做到。
这不就是宽于律己，严于律人？
对，就是典型的，就是这种，就是用法国人的那种态度对自己，然后用德国人的那种态度对别人吧。我感觉是有一点点这种的情况在。然后，我最近遇到的那个事情就是，我其实今天要帮我在本科就外院的一个老师去整理一些我当时上的课程的一些感想。然后因为过去小半年了，实际上而且很多他咨询的我的一些课程问题是我大研一的时候刚刚进去接触的一些课程，那我没有办法回顾起来课程大纲，我就想说我至少去看一看课程名字吧，结果登不上我的学校主页，因为学校主页要么出现了什么技术 bug， 要么就是他最近对我的账号进行了一些不知道什么样的操作，反正我用我的账号和密码就登不上去，说此账户不存在。
啊，你不是还没毕业吗？
对啊，所以就很鬼扯啊，然后跟他们联系也联系不上。就很奇怪。而且说到这个，就是正好我们之前不是你开头说起口罩只在食堂戴这件事情吗？
啊，对。
瑞士他没有强调说要戴口罩这件事儿，但是他强调要社交距离。然后之前最初我还在那的时候，他们给的社交距离是，每一个餐桌只能坐六个人，然后每一个餐桌可能要稍微隔开一些距离，对吧？现在的话，他有最近有点反弹嘛，所以继续还在保持这个所谓的社交隔离。于是他就开始。我们现在要毕业典礼啊，那么像我的话，肯定跟他有时差。
你也回不去了呀。
对，我也不会回去，然后我肯定有时差，最多我就参加个线上的典礼，对吧？然后还有不少朋友不是还在瑞士嘛，他会想要去参加这个。学校现在是一边写信说你可以邀请你的家长一起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一边又下了一个规定说家长不得入内。
你可以邀请你的家长到日内瓦这座城市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
这很鬼扯，就我觉得不太能理解。
就是一方面体现人文主义，
一方面
又根本不 care 你。
对，就还很另一个，就是那一天还挺触动我一件事情，就是我一个人亚洲的来自日本的一个研究生同学，他出车祸了，生命垂危。 然后这件事情学校写了两封信给我们，说有这么一个我们的同学，他出了车祸，现在他的丈夫和他的家人都很焦心的在等待在病房外，然后让我们一起为他祈祷吧。嗯，一方面呢，就是是感受到了人文关怀，但另一方面 ，what's the point？
写那个干嘛？对啊，
是能干嘛？我们能帮到什么？而且，如果说这个换一个人呢，就比如说一个非洲小国的人，他真的就是会去吗？就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会内心，反正我会觉得他会对这件事情进行一个公告，就还蛮奇怪的，就很诡异。
就是不知道为了什么。
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我相信他不是第一个出现悲惨事情的人，对不对？
嗯嗯，对。
这是我第一个收到信的人，然后这种就让我觉得不太能够明白，就是说实际上发生在我们周围过得不太好的或者出现各种各样情况的同学也还蛮多的，那为什么只有他会需要说学校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发了两封信给我们说他现在生命垂危，就让我觉得挺不可理解的。
这个太扯了，我只能说太扯了，扯都不行。
嗯，对，扯都不行，反正我现在不知道原因，也不好去猜测，但是反正这件事情刚开头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人文关怀，但是过之后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别扭，不知道别扭在哪里，但是反正就觉得不太适应他的这样一个做法。
唉，太恼火了，我只能说。
嗯，
我真的觉得这些学校，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自己能力不行，还是真心的想要恶心这些学生，反正就会干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所有人都告诉他们你这样做好像有一点问题，但是他们还是坚守在自己的那个，
对的，
那个角度上面，对吧？
嗯，然后这之前也是说到这个我还想说另一件事情，我的 city 那边，就我之前住的宿舍，他们又出新的幺蛾子，就是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国外怎么退房。如果你是在一个正经的宿舍租的房子，基本上就是你的离开前要把所有的角落都打扫干净，比如像我的话，我是单人间，有一个卧室，还有一个洗手间，然后再加上共用的厨房。那我搬走的时候要打扫的是我个人的所有的空间，比如说洗手间和卧室以及整个公共厨房。然后我住的那间其实公共厨房是我个人空间的两倍大，我当时不过比较幸运了，因为我的舍友都比较爱干净，所以其实公共空间还挺好打扫的。我自己的个人空间也打扫的还比较干净，也还比较 OK。所以当天我走的时候又比较早，是三月份嘛，就是他们人手可能也比较够。当天我走的时候就有人来查房的，是查完房一项一项勾完再走的，所以我是知道我的房间都没有问题，然后他也都确认了我的房间没有问题，对吧？就我所以离开了。
对。
然后我之前我们也在投诉那一期简单的聊到过，就是说我在问宿舍要我那边的押金，然后他实际上最近是给我退回来了，这个押金是原封不动的还给我了，就是说明我当时检查完的每一项他都觉得是 OK 的，没有问题，所以没有扣钱。但是我最近的几个刚刚回来的朋友，包括我不只是中国人，还有韩国人，还有日本人，他们都在反馈说那个宿舍在他们走后半个月突然给他们退钱，然后退钱的时候有的时候加了理由，有的时候不加理由，就给他们扣钱，扣的是什么100块钱到100瑞郎到400瑞郎，那大概就是700到2800这样一个区间。然后原因是什么，有的是说窗户没有擦干净，有的说是地板没有拖干净。但现在的问题是你过了，就像我那间房间我搬走的时候是当天就有人又入住了，就是很快我的房间里就有新的人了，所以那些同学其实不清楚他们的房间到底是走之后是空的还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检查是谁来做的，就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做一个 check， 就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到底这个钱扣的是不是合理的，但是钱都已经被扣了，而且单方面的宿舍说我扣了就扣了，你也联系不到他，然后好多人都反映有这样的情况。我严重怀疑是不是现在那个宿舍招不到学生，所以想要随便扣点钱维补一下。
对，多收一点钱。唉， 太恼火了，怎么这么多值得吐槽的事情，我感觉我自己今天都说了好多，然后你又接上我的这个，接过这个棒。
我本来以为我自己就是没什么可以吐槽的了，因为我离开校园挺久了，
但还是忍不住。
嗯，还是忍不住，因为他还在以一种断断续续的方式影响我的心情，就是偶尔会冒出来说啊，原来我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掉，我还有那个破事要去处理，就有点恶心。
嗯，哎，说到这个，我想说一个今天我遇到的事情，当然就不是一个什么坏事，就是因为我就是想跟我室友去打羽毛球嘛，然后他学校那个公告上说那个新体育馆可以打羽毛球，但是我们昨天去看还有今天早上去看那边都都是一个就是不能够用的一个状态嘛，于是我就打电话去问那个管理人员，其实我打之前我很忐忑，因为你知道就是这种什么馆这个什么设施的一般都很凶对吧，就是会骂你啊这种，然后我打过去之后，然后他态度特别好，就跟我解释说为什么体育馆最近不能用啊之类的，就是挂电话之后我就觉得哇态度怎么这么好，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感受你知道吗，因为按理来说其实我是正常的打电话过去问一个事情的话那他就正常的帮我解答就可以了，但是我会担心就是说他会骂我这样一个事情那我就觉得这好像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管理人员，他们确实就会用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我们，不管这件事情是 OK 的还是不 OK 的。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就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有学到一个管理相关的课程，当时讨论的是说政府的那些办事机构，比如说你去办签证啊之类的这些，也不是签证吧，一般公证机构，我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公证之类的，他们到底能不能够把自己的服务做好，然后我要去办一个出生证明之类的这种东西，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有效率且比较好操作，那实际上是可以操作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案例，实际上会让你真的觉得说一条龙服务，而且比较的便捷，你作为普通民众在信息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当场就能够理解，并且对方会帮你尽可能的规避所有的坑，这些都是可以被操作到的。但为什么不管是在我们所谓的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整个全球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所谓的这些办事人员他们反而比你这些就是应该要接受他们服务的人更来得横一些，就是这个整体的服务情况好像是确实是只要是跟这种办事机构什么相关的，他就会明明应该是作为服务的提供方，但他却好像是自己是大佬，然后你们是扒着他要去给他要他去为您提供服务，就是这个供需关系会发生一个变化。
嗯，对，应该就是供需关系吧，但我觉得这些人就是你怼了他之后他们态度就会很好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反正比如说像我之前去银行就有一次，因为我奶奶嘛，她就有点搞不清楚那个银行卡密码什么的嘛，然后就输了几次都是不对的嘛，然后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在那儿说什么办不办不办就走了，我说你什么态度，我说我投诉你，然后他就说他说啊不好意思，你就是你这个密码有问题的话，你要拿身份证重置什么什么的，就是你怼他两句之后，他就知道你不好惹，就是更多时候还是就是人善被人欺吧，我觉得真的有这种情况，大家都是有点欺软怕硬的那种感觉，觉得你好欺负，然后就会，对吧？
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知道你看我的长相是怎么样子的吧，但是我自己在生活里面还蛮多遇到，就是明明是我前面那个人在搞事情，但是维持秩序啊，或者说一些办事人员他都是会拿我开刀，就是说你能不能够站站好啊，你能不能够让让边啊，然后我这个时候就会很生气，然后会凶回去，凶回去之后竟然会得到一个就是类似于看你这副样子应该还比较好说话，怎么会这么凶的那种，就是这么的这样子一种
点。这个人太好笑了。
我觉得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还有什么要聊的？
我不想说。
OK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多个平台上收听，包括喜马拉雅、荔枝和小宇宙。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各个平台给我们留言。
我是阿飘。
我是90-12年港姐候选人杨哥。
我是没有昵称的朱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